被圣灵带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2年7月27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Led by the Holy Spiri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20727。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问候，向你们致敬，愿他无比的荣耀和怜悯临到你们众人。那巴克斯特弟兄，在你离开之前请待在这里，我想跟你谈谈。我跟巴克斯特弟兄交往已经很多年了，我们紧密连在一起已经大约有5年了。那我们学会了用不朽的基督徒的爱来彼此相爱，这种爱是彼此相交的。今天下午我正在传讲耶稣基督的神性。巴克斯勒弟兄，如果不是对你要求太多的话，我希望你来唱我最喜欢的歌，是我和巴克斯勒弟兄的一个朋友写的。那一天晚上他在玉米地里写了这首歌，当灵感来的时候他写到了从他荣耀中降临。那巴克斯勒弟兄你可以吗？巴克斯勒弟兄说话，然后唱到从他荣耀中降临。我最后也回到了那里，我希望他们把那个录音了，那这样我以后可以再听到它。在以后的很多天里我都可以记得这个结尾，实在是太美了，尤其是那些高音。那想一想，伟大的造物主成了我的救主。想到这里我的心就激动不已。神何等谦卑自己来到地上，住在一个肉身里来救赎我这样一个失丧的完全不配的人。唯一配得的那位下来要救赎我们脱离罪的生命，那这岂不是，那更是，难怪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这实在太奇妙了。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那愿神的平安临到你们，愿神最丰富的祝福永远留在西安市这里与你们同在。我以基督徒不朽的爱爱你们，只要我对西安还有记忆，我心里总会有个柔软的地方是给西安和这里的人们的。我要为你们祷告，求神在主再来之前赐给你们另一次的复兴，求神成就这事。那真希望我能看到他，我希望我能活着看到那个时候，看到全国各地的人们再次聚集在西安，那不是很好吗？继续祷告，继续仰望，神必启示。我在主里是你们的仆人，我会为你们尽一切自己所能的。那我过去常对人们说，哪怕夜再黑雨再大，即使要爬出来我也会来的。在我有了好几百万的朋友之后我不得不检查一下，那然而这并没有让我觉得有半点的优越感，我觉得感觉还是一样的。弟兄，我会这么做的，弟兄姐妹。任何时候只要我能帮你一个忙，神也让我这么做的话，我会很高兴的这么做的。也许如果我说我会也许如果这里有一个，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的电话一天24小时都在响，一部电话平均要打60个长途，从白天到晚上1个小时接着1个小时，那现在你可以想象为什么我无法来接听所有的电话了。那你做不到，但只要接到的电话都会记下来，那他们会记下来，那些女士会在电话机前接电话并记下来。我为这些来电祷告，那不断的祷告，当神说你到这里去某个地方，那我就去了，那只要是神说的我就努力去做。我相信你会比什么都更感激这点，小乔跟随圣灵的带领，那我想要那么做。你不知道，那今晚在我心里，我希望 那小五是一个情绪化、容易伤感的人，我没法让自己不那样。撒旦利用了我这点。那我是那种可能会崩溃的人，那当然几分钟后我就要跟你们说再见了。那我最好这么做，但我要是要表达自己的话，那我可能就会哭了。那倒不想那么做，我得把一些东西摆在前面。神的真理现在要居首位，我不能跟你说再见，因为如果我留在基督里，你留在基督里，我们就会在没有任何再见的地方相会。我们已经把自己锚定在了基督里，那我可能不得不去到施工场上，你可能必须去你的施工场上，但神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中间看守，直到我们再相会。那我听说这里有几个英勇的人为这个礼堂的费用做了一些的事，我多么的感谢你们，我的弟兄们，愿神祝福你。那我们从来不会去接受资金，那绝不会。那如果我心里这么想，愿神帮助我能像绅士一样离开施工场，祷告透彻，直到我在神面前再次有一颗正直的心。那不是钱，那但我们现在确实有些紧迫的需要。是的，因为我离开侍奉已经有七个月了，那欠了几百美元的债，我必须把它还清，然后还必须为我知道的一个意向，为了去海外做预算。啊，我相信当一切都解决了，那神就会让我去了。那你今天做的奉献，巴克斯已经说他们收到了一个爱心奉献，我全心感谢这一点。只要主一差遣，我就会尽快去到施工场上的。哦，我愿意能常常在你家的火边取暖，我喜欢能去到你家与你交谈，到你家做客。那没有人知道我怎么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但神知道。那我想要在这建筑里没有一个人是我不想今晚能去到你家一晚上都跟你说话，然后明天早上起来到前廊或楼下去，或坐在一棵树下跟你谈论基督。但这完全，那我不能对所有人都这么做。那你知道我的意思，我要想照着我所知道的完全为我的主所用，那我就必须一个人待在房间里边不断的祷告，说神啊帮助我，当我去那里时，我可以成为你的代表，尽我所能让人们看到神的爱，做些能帮助到他们的事情。那如果你今晚献上了那个爱心奉献，那让我给你一小段经文。耶稣说，你们这事既坐在我最小的一个小子身上，那就是我，那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无论是谁指引门徒的名给这些相信我的门徒，哪怕只是一杯水喝，都不能够不做赏赐。愿主百倍的偿还你们。非常的感谢，我知道这有些，那巴克斯的先生不是那种人，那只是想对你们说谢谢。我要你们都知道，那看门的，那如果没搞错的话，我想站在这里的这个人就是，也许是这里的一个人，还有不同的人，银座的传道人、平信徒，那你们个人，你们有些人来到营地，那送来一些吃的东西。有个弟兄今晚坐在这栋楼里，我刚才才认出他来。那天我在一家餐馆里，他进来了，那我去付账单，我的妻子巴克斯特姐妹和孩子们，但发现账单已经付了，那一个人坐的。那我想他不想让我在这里说的是谁，或者让他显眼。我们作为基督徒不想要那种东西，我们不让这只手知道另一只手所做的，所以我很感激这一切。你知道，神知道，我祈求这些祝福永远与你同在。在那遥远黑暗的异教的土地上，当战斗艰难激烈的进行，撒旦四处攻击时，我会记得他们在西安市为我祷告，谢谢，愿神祝福你。你要是经过杰夫逊维尔，请停下来跟我握握手。我要是在家，我随时都会很高兴您能来。好的，那让我们读几节的经文来开始聚会。我想读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那这里的崇拜非常的美，那我很喜欢，那所有的经文都写得很美。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节是这么说的， 看到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见死以前必看见主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着父母抱着婴孩耶稣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安离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我们可否低头一下？永恒的神，哦，今晚我们多么的爱你。当我站在这里在这些人面前时，我常常想，如果我杯子或什么容器里有两滴你儿子在哥哥他所流的血，我会怎么样呢？我拿着他的时候，眼泪会顺着脸颊流下来，因为我知道我手里拿着的这个容器里盛着耶稣基督的血。但照着圣经，我今晚面对的是在你眼前更为宝贵的人，因为他们是你的血所买赎回来的，他们是你的孩子，你为他们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你看他们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今晚我在这里是这些人的教师，父，我该是怎样的人呢？主啊，塑造我。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或者说有什么东西在上升，变得很近。神啊，我祈求这是为了人的益处，是为了神的荣耀。我很高兴在西安这里开始有那样的感觉，现在正在成型。我相信不久你就会启示出来。父，我谦卑地等候你。今晚我为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祷告，从传道人到看门的，他们每一个人，主啊，我求你祝福他们，把我所知道的最好的赐给他们，愿他们长寿健康快乐，远离罪恶和疾病，有一天在那荣美之地，当一个大桌子被设立，各个时代所有被赎的人都聚集在那张桌前，我们会互相看着对方，喜悦的泪水顺着我们的脸颊流下来。我向对面望去，看到那些为赢得奖赏而征战在血海中航行的老兵们，我们伸出手来彼此握手，那时我们会多么的称颂主。然后荣美的王会走出来擦去我们眼中的泪水，说不要再哭了，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在这里了，进入主的喜乐中吧。愿神使今晚在场的每个人都可以身着白衣出席那盛大的婚宴，预备好加冕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直到那个时候，主啊，愿我们都专注于主的工作，我们把今晚的聚会以及奉耶稣基督的名所做或所说的一切都交托于你，愿你从中得荣耀。阿们。那愿你们传道的弟兄能传讲神的道，起来行动。如果有什么时候是需要你传道的话，那就是现在了。快一点的行动，不要让任何的事情拦阻你。出去走遍邻舍，去什么地方？那不久前我讲到，那俄国人，那战后他们回到家，那他们可能晒干了小麦，那时已经是深秋了。那就要下雪了，他们整日整夜的犁地，那他们等不及把田都翻好才种麦子，那他们只能尽力了。那到了晚上，你会听到这些小孩子们提着灯笼在父母面前奔跑，那父母妇女和男人像这样拖着犁把土稍微松一下，那他们没法等到把地都翻好再播种，因为快要下雪了。那你们能听见我说话吗？最后面的如果能听到请举手。好的，没关系。那他们等不到，因为如果下雪明年那他们就会饿死了，就没有庄稼了。 那不管怎么样，咱们必须赶紧把种子撒下去，咱们稍微松松土就赶紧把种子种了下去。那为此他们昼夜犁地，那手里拿着个三明治，边吃边犁地。他们犁得再快都不觉得快，那他们必须用人来拖着犁。我想犁地，如果他们不把种子撒下去，就不会有任何的收成。传道的弟兄们，如果说到了犁地的时候，要想有收成，我们必须现在就撒种，种子正在撒下去。那时候看到我在说什么，时候越来越近了。行动吧，基督徒，去到各处，那不要在意你宗派的障碍，出去为神做点事儿，让把种子种在地里，这样明天就会有收成。愿神祝福你们。那今晚我们读的经文是让耶稣那作为婴孩显现的时候，那有一个老人名叫西面，那是个老圣人，那可能我能想象他看下去有点像道义博士的，那留着长长的飘逸的白胡子，那作为以色列的教师，他有一个显赫的名声，那一个了不起的教会之父。那你知道有一天圣灵对他说话，说了死之前被看见主的基督，那他相信了。那他们多年来一直在盼望基督来，他们被掳已经很久了，那基督怎么会来呢？但圣灵应许了他，所以他毫无惧怕的四处去说，那我死之前必看见基督。我能想象他们中的一些人说，哎，你知道那个老人有点老了，脑子出问题了，他到处说他要见到基督。那试想一个像那样的老人，现在快100岁了，那在这里走来走去说了要去见基督，那些伟人等候他已经好多年了，想想吧。但他那圣灵是这么说的，这就是造成差异的原因。他并没有胡思乱想，他在听圣灵。那没有两个圣灵，只有一位圣灵，对吗？当年的那位圣灵也是今天的同一位圣灵。耶稣出生在伯利恒，那些博士天文学家观星者过来了，他们看到了那颗从每个天文台上空经过的星星，那别人都没有看到，但那些博士看见了。那为什么？他们一直在寻找他，雅各之星。据他们的先知巴兰说，那巴兰说雅各之星要兴起，那他们在注视着他，他从那些观星的人身边经过，他们却没有看见，但这几个人在跟随着星。我相信他们看到了那颗星。那你怎么看呢？天文台没有看到他，但博士们看到了。那你盼望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如果你期待今晚得医治，你就会得医治。如果你没有期待，那你通常会，那如果你今晚来聚会只说我要看看这里在干什么，你看到的也只有这个。如果你说我知道那不对，魔鬼肯定会告诉你一些不对的东西的。如果你说主啊，我相信你，我心里想得到一个祝福，那你会得到的。你期待什么就会得到什么，总要怀着期待，看到吗？那你期望他做什么，你期望找到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那我能看到那牧羊人下来，天使去到，那不是去到教士们那里，不是到该亚法那里，不是到大祭司那里，而是去到了牧羊人之类的人那里。那今天在伯利恒城，基督救主降生了。这些牧羊人下来拜他，他们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像我们今天所做的那样通过广播和报刊发送新闻，所以这个消息并没有传出去。八天后母亲必须来献祭，如果是有钱的妇人就献羊羔，而贫穷的妇人就献斑鸠，那是农民献的祭物。那这是为了他得洁净，并给孩子行割礼等等。那所以现在让我们在头脑上做一个小的旅行，那就像一个意象，让我们回到2000年前，大约2000年前，看看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周围的情况。那他们被分散了，被巴比伦掳去了。那一个老人走来走去说，圣灵告诉我，我要见到基督。那今早我能看到他坐在教堂后面的一间小祷告室里，那也许是在研读经文。那假设现在是星期早上，我猜当时在巴勒斯坦大约有两三百万犹太人，那他们每天可能有许多的孩子出生，每天可能都有五十六十七十五或一百或两三百个孩子出生。那不管怎么样， 那八天，那第八天每天都行隔离的来排队。那现在早上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儿。那回头看，见这里站着大约100个女人沿着那里站在一起。那这里有些人用绳子牵着小羊羔来站在这里，他们的小婴孩都裹着细麻布之类的东西，你知道，那些犹太的母亲都很高兴。那让我们顺着队列走下来，看见莱文斯基太太站在那里抱着孩子。那所有的，那你知道啊，他是一个上层社会的人。哦，那些可爱的孩子穿着孩子的小衣服等等。那往下走，站在那里，我看见一个女孩子，大约18岁，脸上蒙着帕子，那抱着一个婴孩，裹着襁褓布。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从牛的轭上取下来的东西。那你知道，就是牛耕地时免得摩擦到它的一种的布。那客店里没有地方给他们住，夫人就生了头生的儿子，把他包起来。他是随手那从轭上取下了这块布，那把孩子裹起来，手里拿着的不是一只小羊羔，一只美丽的羊羔洗净了为大祭司或献祭献上，而是一只穷人拿的小斑鸠，那是农民的献祭。我能听见他们说，你知道站在那儿的是谁吗？那个女人抱了婴孩，不是从婚姻生的，她不要站在她旁边往后站。你知道他们手放在嘴上说啊，往后站，那不要站在那儿啊。她还是个姑娘，但却是个妓女，但在小玛利亚的内心深处，她知道自己是什么。那你可能会说，看看那种的狂热，看看那个，但记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知道自己站在哪里。好的，我可以看到他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孩子，他把这一切都记在心里。当他站在那里看着他的小婴儿拿着鸽子等待着洁净，他们会把鸽子杀死等等，那两个都必须，他拿着鸽子根本不在乎他们，他专注在自己的事儿上。但大约在那个时候，在远处的会堂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号角在吹响，祭物在被献上，人们在祷告，喜年正在来到等等。但在最后面的一个祷告室里，我能看到一个老人坐在那儿，他得到了圣灵的应许，他正坐在那里读这张旧羊皮纸卷。那大概在，也许在以赛亚书或那里的某个地方，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主已将我们众人的罪孽加在他身上。那大约在那个时候，我能看见那圣灵上来说，西面起来，西面把羊皮纸卷卷起来，那放在那，他站起来，圣灵在他身上。你相信人是被圣灵引导的吗？我相信，我相信人们还在被圣灵引导。那走出来说，主啊，怎么了？西面，今早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我给你一个应许，你出来。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但我要去。他走了出来，走过人群，在人群中蹒跚而行，穿过这群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说，那老家伙脑子出问题了，说要去见基督。他站在会堂里，他们却不知道圣灵的带领他，他来到那些行洁净之礼的妇人那里。那在这里，他在圣灵的带领下沿着队列下来。当他来到那个裹在襁褓里的婴儿，走到那个被鄙视和被拒绝的妇人面前时，他把婴儿抱在怀里，眼泪从那花白的胡须上面流下来。他说，主啊，现在可以让你仆人照你的道平安地离去了，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恩。何等的不同，被圣灵引导。大约在那个时候，我们被教导说，圣殿里有一个老女先知，名叫亚拿。那神学家相信，根据历史，她是个瞎子。那她日夜待在圣殿里，不断献上祷告，为人们的罪祷告。她正在等候基督。那圣灵临到她，她在等着。她走来，瞎眼的，沿着人群走，撞到了人。那说，你怎么回事？那她是瞎眼的，她沿着队列走来，走到了那些妇人那里，就在队列的最后，他停在婴儿基督面前，举起手来称颂神。在圣灵的带领下，他相信基督要来了。西面有圣灵的见证，他彼得见基督。那天早上， 带领西面。那天早上带领亚拿的同一位圣灵，也是同一位今晚带领你们来到这里的圣灵。你相信神的医治对吗？你相信正如我今天所说的，当深处呼唤深处时，就深处回应吗？如果你相信神的医治，一定会有一个泉源在某处打开，领他们到那里的同一位圣灵也把你们领到了这里，一直到了你们能，那圣灵的运行表明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主啊，哦，今晚这里还能发生什么？在神的灵的引导下来到并坐在这里，相信神会使你痊愈，期待得到医治。你们都这么相信吗？你们有多少人是病人，那今晚盼望得到医治的？好的，你也会得到的。你相信并期待，事情就必须得要发生。我只相信神，你呢？当然了，他所说的是真理，不要试图搞明白，只要相信。那这位主的使者遇见撒迦利亚，真的告诉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将要生一个儿子。他说这不可能，他太老了，我也老了。天使说，我是站在神的右边，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因为你怀疑我的话，所以你会成为哑巴，直到婴儿出生的那天，因为我的话要按时应验。于是他被击打变成了哑巴，直到孩子出生的那一天。那他们说，那他们叫他约翰，是他母亲叫的。他们说叫他来给撒迦利亚一块写字板，他说了他的名字，他说他的名字是叫约翰，神已经给他起了名字。那圣灵神的使者加百列下了拿撒勒城，去见已经跟一个官夫订了婚的玛利亚。玛利亚可能照着东方人的规矩，头上顶着水罐，走在街上准备去洗衣服。那突然一道光在他面前闪过，他停了下来，他想这真奇怪。那这时有什么东西开始在那光中出现，他站在那儿看见伟大的天使长站在了那里。他说，玛利亚，我问你安。那这把小童女吓坏了。天使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他很害怕，那这会吓到你，吓到我的。他在那里说，你还没有认识人就要生孩子了。玛利亚并没有为此而争辩。天使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荫庇你，那圣洁的必被称为神的儿子。他说，看到我是主的使女，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吧。他没有像撒迦利亚那样争论和质疑，他只是接受神的话。神的今晚给西安一些能够接受的玛利亚，他还没有肉身上的任何证据，就出去见证他要生孩子了，而他还没有认识男人。哦，他有什么？神的道，这就是他所需要的。他出去了，说我要生孩子了，你感觉到生命了吗？没有，先生。你确定？我确定。那如果你还没有感觉到生命，什么都还没有，你怎么能知道你会得到呢？神这么说的，这就解决了。你会好起来吗？是的，先生。你有证据吗？是的，先生。那什么？神这么说的。没错，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那看看他，我看他接过，那他就去见他表亲了。约翰和耶稣是堂兄弟，伊丽莎白是玛利亚的表姐。天使把伊丽莎白的事情告诉了他，于是上去寻找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出去迎接他，拥抱了，亲吻他。他说，我知道你要当妈妈了。他说，是的。那让我们把这事儿戏剧化一下。是的，我要当妈妈了，没错。在年老的时候神眷顾着你。是的，我要生孩子了，没错。我现在已经六个月了，但我有点害怕，因为我还没有生命的迹象。行，那很不正常。那他说，那听见，我要生孩子了，因为神的天使告诉我你要生孩子。他说，我要被圣灵荫庇，那从我所生的孩子必被称为，我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问安的声音一入那妇人的耳朵，那在母亲子宫里已经死了的小约翰就开始欢蹦乱跳了起来。耶稣基督这个名字第一次借着人的嘴唇传出来，就是一个在母腹里死去的婴儿复活并接受了圣灵的洗。哈利路亚！如果他能对一个死去的婴儿那样，他对一个重生的教会又该怎么样呢？ 我不明白。哦，他说，他们若不作声，石头都会立刻呼喊起来。接受神的应许，你怎么知道你会得到呢？神这么说的。九个月的时候，婴孩就出生了，因为神这么说了。无论你想要什么，当你祷告时，你若相信，你就会得到。神这么说的。神的道会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打败撒旦。你相信吗？接下来我在讲论耶稣基督的神性，就是在他里面的父，神的一切将他的恩赐赐给他的儿子，使之彰显在地上。在他遇到撒旦时，都从未使用过任何一个恩赐，这表明哪怕是一个最软弱的基督徒，撒旦进来说如果，他总是给神的道画上问号。当耶稣饿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耶稣说，他从未说哎，在这里我是神的儿子，我责备你，他从未这么说过。耶稣说，经上，也就是父的道继续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把耶稣带到圣殿的顶上说，经上记着。把耶稣带到山上说，经上记着，对吗？所以耶稣向你表明，神的道可以打败撒旦，即使教会从未有一个恩赐，今晚神的道也能够打败撒旦。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有多少相信的是真理？神的道，那你们若看见就相信，那接受。明天撒旦说，瞧你还是病了，你看起来是病得很重，经上记着，经上记着。在没有医院的人告诉我说我好不了了，说我不行了，我说经上记着说。那他们说你不能好了，巴拉姆士，我说在经上记着，凡你所愿的，只要祷告相信，你就必得着，你就必得着了。我相信。撒旦说你不会好了，我说瞧这的伙计，如果你想听我做见证和荣耀神，就待在这儿吧。我说当我要昼夜大声呼喊赞美神，我告诉你，魔鬼离开了那里。现在我的体重比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重，跟以前一样的健康。为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神这么说的，这是真的，那就解决了。如果他这么说，我就相信。耶稣说，你所求的，只要你祷告相信并能得着，就必得着。我相信，我相信，如果你今晚被圣灵引导这里，就像昔日的西面一样，你就不会来这里看这些的聚会，除非你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拉扯，让你相信那里是这样的。你每一晚都在看，在报纸上看，到处都在做见证，那这个人死于癌症的，结果好了，那这里的这个是瘸腿的，现在能走路了，这个曾是瞎子，现在能看见了。你相信，你必须这么做。如果你里面有一点基督教的话，你就会相信这个。如果你有一点神的话，你就会知道的。如果他是全能的神，他就能做任何的事情。如果他不能够做所有的事，他就不是全能的神。如果他是全能的神，那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相信，你呢？经上记着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而且还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或者说正确的词儿应该是，你还要做比这更多的事。那不久前我听到那这里某个人说，是的，更大的事，不难弟兄。他说比这更大，他是这么说的，那是英王钦定本的翻译。我说好的，更大。我说什么是更大的呢？他阻止了自然，他是死人复活，他医治了病人，他开了瞎子的眼睛，就是父指示他去做的。他什么也不做，直到父指示他去做，对吗？他是这么说的，除非父先显给我干，否则我就什么都不能做，然后我才去做。那他们说，他为什么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了？他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上下来？他被蒙上了眼睛，我们打了他的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是谁？我们就相信你是先知呢。那他不给人当小丑，都是我只做父吩咐我去做的事。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靠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但他看见父先行的事，父所行的事，他怎么指示子，子就怎么做，因为父爱子，将他所做的事都指给他看。瞧，没错，那就是为什么在那天不能医治在比士大所有瘸腿血气呼干的人。父给他看到了一个得了糖尿病之类的疾病有38年的人，他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他就这么做了。为什么他不医治其余的人呢？ 他说除非父指示我去做，否则我就什么都不做。那如果他昨天是一样的，今天他就能做同样的事儿。那这个说，那瞧瞧这里，那更大的事儿，耶稣不可能把福音传遍全世界。他说我们在世界各地传福音，这就是做了更大的事儿了。我说什么是福音？他说这道。我说不完全是，我的弟兄。我说那并不是圣经说的。哦，他说我那牧师。我说不，保罗说福音临到我们不单是借着言语，更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和明证。是的先生，当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把福音传给一切受造之物，才说到普天下彰显圣灵的大能。是的先生，这绝不是单单借着话语领导我们，而是在圣灵大能的彰显中，道必须被复活活过来。我说那么如果你把它称为更大的事，那么你肯定可以做更小的事了，去医治病人，为病人祷告，赶鬼，做那些的工作。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要做，你若这么做他就会这么做。我所做的你们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我父那里去。更大的意思就是更多。这不是很奇妙吗？那今晚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相信他，全能的神，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创始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今晚是我们在伊利诺伊州西安市的闭幕的聚会。现在我看到我的书桌抽屉里放着一张小纸儿，背面是蓝色的，上面有很多页，写这个人的名字，就是这个西安市的一家商业公司。我回到城里，我记得那天晚上当我带领恩典宣教会那去那里时，我说我会回来的，你又给了我这样做的荣幸。主要我相信这些聚会所带来的祝福是他们现在无法认出来的。原来在这座城里边开始一些的事情永远不会结束，直到耶稣来的时候。原来这一场我们需要的复兴就在这座城里，就在这里人们中间的某个地方爆发。主啊，愿你应允。今晚我们就要结束了，求你来到你卑微的仆人这里。主啊，愿你今晚以大能的方式祝福我，差遣你的天使下来。主啊，愿你带来大的异象，对着百姓说话，向他们显出神迹奇事。主啊，我不知道你会做什么，唯有你知道，但你确实知道所有的事。我祈求祷告能改变一切。我祈求今晚的会众有一个特别的祝福。主啊，愿你应允。我谦卑的这样祈求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你儿子的名，阿们。好的，那我儿子就坐在我身后的阴影里，那我甚至没有看见的。那是什么几号？好的，那今晚我们要从祷告队列中叫一些人来开始我们的祷告队列。比利今晚要下来分发祷告卡，今天下午我没能把他们分发出去，那所以他今晚来了。好的，那大家都听着。好的，保罗你准备好了吗？好的，把女士带过来。这不让你激动吗？那是我心中的歌，我多么爱他，我多么的崇敬他。好的，那你是病人吗？女士，那女士，我希望有什么方法可以为你做点什么，但我做不到。如果手上或身体里有什么能够医治你，我肯定知道你能痊愈的离开这个讲台的，那我会做的。那不仅如此，我还要去到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小女孩那里，按手在她身上医治她的。那我要去见这位女士，我要医治她。那我会走到那个可怜的老爸爸那里，双手放在耳朵上，想要听见。在过去的两三个昼夜里，我看到的试图能有所突破，我看到了他的问题，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我相信神今晚会医治他。我真希望我能那么做，我希望我能，但我不能。我只是个人，就像你所爱的人一样，我就像巴克斯的弟兄或者这个那这里的任何人。我只是个人，但神会引导。那我是借着恩赐生的，这恩赐不是按手来的，这恩赐是借着神的主权而来的。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是神预定的。 恩赐是生来就有的。耶稣基督在伊甸园里，他是女人的种子，要伤蛇的头。摩西生来就是一个合一的孩子。根据以赛亚的说法，是约翰是一个在旷野里呼喊的声音，在他出生前712年就是了。在耶利米降世之前，那位伟大的先知耶利米，神说你还没有成形在母腹中，我就认识你，呼召了你，使你成圣，又立你为万国的先知。看到吗？这不仅仅是某人所做的事，而是神所做的，是神所做的。没错。那你看到了吗？那作为一个不知道全备福音的人，那我起初很怀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神呼召我，打发我到他们那里。那虽然我不认识他们，那这就是我现在在这里的原因。我来这儿是想帮你，你难道相信我会对我的朋友假冒为善吗？那你不会那么相信的是吗？那你会想，那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确实相信我至少会是真诚的，对吗？那如果我是诚实的，神必帮助我，必与我同在。那如果我不诚实，那么他就不会与我同在，这是肯定的。但我试图向人们代表耶稣，告诉他们我只是一个仆人。那就是这样，如果我今晚死了，上到他的门前，他说你不定罪，哪怕他打发我下地狱，我也会在地狱里举手说，神呢，你是公义真实的。看到了吗？即使我去了痛苦中，我也会赞美他，因为他是真实的，无论他做什么都是对的。没错，那我们站在这里寻求神的旨意。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他的先知吗？我只是作为交谈对你说话，就像耶稣对井边的妇人说话一样。今晚你若能注意到，你以前参加过聚会吗？那上次我在这里时，你来聚会了，那么这没有显明出来。那作为今晚的第一个人，我通常会跟他们谈一会儿，直到圣灵能高进来，然后异象就会出现，那时我就能明白了。我要你看这边一会儿。那我不是读你的心思，那前面我要你把思想放在我这里，那想着主耶稣，那这就是我想要的。是的，谢谢。是的。是的，他有肿瘤，对不对？那不但如此，你以前也接受过祷告，对不对？在我的聚会里边，你的一部分肿瘤好了，一部分没有，对不对？那你相信吗？天上的神知道我不认识你，但我看到了一个异象，看到我曾站着为你祷告，那是真的吗？我看见他又回来了，等一下。那你有妇科病，对不对？那这导致你流东西，对吗？那这是在后面，那是真的吗？那因为会众比较杂，我只能把手放在这儿。那是真的吗？对了，你的胃部肌肉扭曲，抽出过痉挛，对吗？是的，他们声称对此无能为力，但他们那现在还是在扭曲，不是吗？那是，那你看这，只是安静。那你说话打断了我的意象，你看到吗？我说的那些事是真的吗？我想这里的会众应该知道，对吗？我不认识那位女士，我现在不知道我跟她说了什么。那是神所说的，那是异象所显示的，就是这样。神知道他的一切，我不认识的，但神确实认识的，并说出他有什么问题。那如果他的同在那么近，你相信如果我求他让你和其他这些与我一起祷告的基督徒得痊愈，你相信你会痊愈吗？你全心相信吗？ 是的，女士。好的，所有的人都低头。我们的天父，这个受苦和需要帮助的可怜的妇人，我全心祈求你帮助她。愿你应允，亲爱的主，愿你的灵临到她，使她痊愈。我照着圣经的话语按手在她身上，圣经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父啊，奉耶稣的名应允，阿们。神祝福你姐妹，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把你的见证写给我。好的，来吧先生。好的，你全心相信这里发生的事儿是出于什么？你信？好的，那如果你真心的相信，也许我就能帮助你有信心。那看到吗？那你唯一需要的就是信心。信心能做一切的事，这就是任何人所能做的。他们可能会传讲神的道，你借着道来听道，信心是从听道来的，这是神的道，对吗？那是第一位的，就是神的道，是给所有人的。那也许个人生命中有些东西不允许那种医治之类的东西。那其次，神的道要临到地上，帮助那个人改正，那被改正过来等等，对吗？那是神命定的那些事，神就是这么做事的，那他是那样的。那如果你我是陌生人吗？我们是陌生人。你一直在这周，你一直在聚会，但我不认识你，我从未被介绍给你或什么的，对你无所知，我根本无法认识你，对吗？好的，你有需要或受苦或不管的是什么，如果有什么我知道的事儿，就是神向我显明一些关乎你的事儿，你就会相信，你会全心相信吗？那我现在明白了，如果只是看你，我会判断是别的什么事情，但问题是在你的胃上，对不对？没错，我以为你的肤色有点黄，我以为是那看你，我以为你有点像黄疸，但事实并非如此，是你的胃，你的胃啊，你还做过手术，对吗？胃的一部分被切除了，对吗，先生？没错，你仍然会有些轻微的发作等等，你相信他会使你痊愈吗？那过来，先生，我们的天父，医生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我看见他摇了摇头。但主啊，你在这里要帮助这个人，父啊，求你的灵靠近他，求你祝福他，医治他，使他完全好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弟兄快快乐乐的上路去吧，并奉主耶稣的名得痊愈。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那首先我看见那人的耳朵里插着助听器，那所以呢，要么是聋子，要么是别的什么。好的，他是，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好的，那你走近一点。当我在这里通过这个助听器说话时，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好，不知道你能听见，那我先跟你谈一谈。那请你，那关于耶稣基督和福音所有的事工，你觉得怎么样呢？你觉得这很奇妙吗？那你肯定会的。好的，那如果神，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相信他是，他就会赏赐那些殷勤寻求他的人。你今晚在这里寻求帮助，那毫无疑问就是那只耳朵，那是耳朵的问题，谢谢先生，两只耳朵。好的，那我不能够使你痊愈，你明白吗？我无法使你痊愈，我根本没有办法帮助你或使你痊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你祷告，你明白这点对吗？那你需要耶稣做你的救主，对不对？那对我诚实，没错，对吗？你还没有归信基督，是同一个圣灵在井边告诉妇人去叫你丈夫来吗？ 耶稣基督，他知道你还没有悔改的光景吗？你有过什么事情是战争或军队或类似的什么事？你当过兵对吗？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过来这里，你现在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你答应你不会离弃他，你会从今晚开始用你的余生来侍奉他吗？你现在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吗？我注意到你在异象中所做的另一件事，这是最近发生的。当你这么做是因为你是个罪人，你抽烟，你必须远离那个。现在不要再那么做了，你现在要成为基督徒，与神同行。全能的神呢，全站在这里，耳朵里有助听器，耳朵听不见，我为这个人祈求怜悯。他现在已经接受你做他个人的救主。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医治他，使他痊愈，愿神的灵临到这人身上，除去他的咒诅，罪的咒诅，疾病的咒诅，听力的障碍，使得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全能的神呢，听我的祷告，我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那你把这个放在这里，那看是什么，那拿着。好的，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说阿们。我爱主，你得医治的弟兄，你的罪已经被除掉了，欢喜上路去吧。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你爱主吗？好不，让我们举起手来说赞美主。人们尊神为大，这人不仅得了医治，他的罪也得了赦免。他从前是死了，他现在活了，他曾经失丧，今被寻回了。感谢神。来吧先生，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西安的先知吗？我们是陌生人吗？我不认识你，据我所知我从未见过你。好的，那么如果我是神的先知，他就会向我启示。我不能够医治你，但你现在无法向我隐藏你的一生，因为你知道某件事正在发生对吗？没错。那你背上有一个毛病对不对？你有直肠的问题对吗？像是痔疮对吗？你还有一个你应该戒掉的习惯，那抽烟你会做吗？那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做痊愈吧。让我们说赞美归于神。哦，我多么爱他，我多么崇敬他。来吧女士，那你愿意被医治吗？赞美归于神。好的，来吧先生，你相信他们？你相信吗女士？哦，现在会发生什么？先生，你想胜过心脏病吗？你愿意吗？现在接受你的医治，奉耶稣的名去做痊愈吧。让我们说赞美归于神。那你有胃病对不对先生？对吗？你有胃病吗？站起来，现在回家把奉主耶稣的名得痊愈。坐在你身后的那位女士患有膀胱的问题，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回家得痊愈。站起来女士，愿神祝福你。这里的这个女士就坐在那边的那个人旁边，站起来回家得痊愈吧。我见过你去，你晚上睡觉时这样想对吗？如果是，请站起来。你怎么看坐在那里的黑人小伙子？是的，是你。你被魔鬼折磨对吗？撒旦一直在折磨你。你是刚刚悔改信主的对吗？对不对？你想脱离魔鬼吗？